但愿一切荣耀都归给神。阿们。请弟兄姊妹说阿们。Yes， 这样才对嘛，哈。我们所有的荣耀，我们无论做什么，今天神让我们在这里，在他的殿中敬拜，荣耀都归给他。当我们离开这里，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的时候，荣耀全都归给他。阿们。啊，今天请到了朱乐华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朱牧师呢和师母他们曾经是科学家，那后来在中年的时候他们现身在读神学院，然后呢在康郡福音教会牧会，在 San Francisco， 然后直到他们退休之后呢，上帝继续使用他们在欧洲服侍了9年，分别在维也纳、在雅典，在帮助那些需要的教会。他们是陈习松弟兄郭美霞姐妹的好朋友。在陈习松弟兄的安息礼拜的时候，我们看到朱牧师好朋友来安慰他们，他们这次也来这里来探望美霞姐妹。我们我不想错过这么好的机会，也邀请他在我们当中分享。一个被神所用的人，无论到哪里，他们的心就希望神的教会被坚固，神的儿女能够成长，神的话语能够被传到万邦。我们把时间交给朱牧师，请让我们欢迎他。
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是我在第一次站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们分享上帝的话语。我们前几年曾经来过一次参加你们的礼拜，很高兴再一次有机会跟大家在这里一起。我今天也许我们就先来读这个诗篇第134篇。如果你看得清楚上面的，就请你抬起头来看字幕来念，我们一起来同声好不好？一起来。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有自由的脚步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来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求圣灵在我们的当中运行管理讲的人，也激励听的人，让我们都受你一位圣灵的感动，让你的名字得到荣耀，让你的心意能够传达到每一个属你的人心中。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让我先说明一下今天的题目。今天的题目是叫做第八日夜间的侍奉，或者是应该这样说，第八日夜间的侍奉。在圣经当中多次提到第八日的事情，比如说在旧约里面创世纪，新约里面路加福音、使徒行传都提到割礼的日子，就是孩子生下来的第八日。民数记里面也提到拿细尔人接近之礼，在第八日他们要接受接近。在民数记也提到奉献那个祭坛的礼，也提到第八日。然后呢，也提到一些以色列人的节期，在祝棚节的时候他们第八日应该做的事情， 甚至于到了列王记上，当这个所罗门奉献圣殿的时候，也提到这个第八日。但是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个第八日是没有指明的，是可以意会但是却没有在圣经指明的，就是刚才我们在上主日学的时候提到的，上帝创造了以后让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第创世纪第二章就提到第七日上帝看他一切的工都做完以后他就安息了。那么第七日之后是什么呢？当然是第八日，对不对？但是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没有提到第八日，可是那就是第八日。这个第八日我们不知道有多长，因为到今天我觉得我们仍然在第八日的当中。为什么这么说呢？第六日上帝做完了他的工，第七日就安息了。那前面都是上帝在做工，上帝做的创造，上帝实行一切的他的全能。那么下来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人开始要遵守上帝的命令，要去做他的工。上帝把这个园子交给人，要让人去管理，要让人去管理这些一切的动物，一切海中的鱼，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然后要管理这个园子，要让人去服侍，去做上帝派他所做的工作，那就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按照上帝的原则来过伊甸园的生活。那我们也都知道，熟悉圣经的，我们知道第八日的时候开始了一件事情。当然这个不一定是第八日那么一个窄狭义的第八日，可是这是上帝把整个的世界交给人管理以后发生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都熟悉，那个就是夏娃和亚当，亚当和夏娃听从了魔鬼的诡计，他们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他们就吃了所谓的禁果。我们说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魔鬼把上帝的命令换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规定，魔鬼把上帝当成一个谈话的话题，当成一个可以评论的一位，把上帝的好意变成了一个计谋，那亚当和夏娃就上了当。从此之后，人类进入了一个漫长的黑夜。我的第八日就是指这个，应该是一个光明灿烂愉快真是充满荣光的一个生活，但是人听从魔鬼撒旦的计谋之后，这个世界就进入了漫漫的长夜。到今天我们仍然在这个长夜的里面，而且夜越来越深。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就是说，当第八日来临的时候，应该是人照着上帝的心意去过那个生活，去做他的工作，却没有想到人听从了魔鬼撒旦的计谋，我们就落入一个漫漫的长夜当中。我们不知道这个长夜有多久，但是的确是够久了。我们都在那里说，为什么主耶稣还没有再来？为什么我们今天还在这里等待？还有那么多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夜实在是越来越深，但是我们也知道，夜既然越来越深，早晨来到的时间就不久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来思想诗篇第134篇。134篇 其实是在整个诗篇里面有一段的圣经，就是一段的这个文字，从120篇开始到134篇，每一篇的前面都有四个字，上行之诗。这上行之诗的最后一篇就是134篇。我们稍微介绍一点这个背景。耶和华的仆人，没关系，我们再念一次也可以，请回到前面一章。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这十五篇的上行之诗，从120篇开始于一个人或者一个属于神的人对上帝的渴慕。我们相信这一篇的诗篇120篇是描写当人被掳在外邦的时候，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在路上所唱的诗歌。也可以说一个侍奉上帝的人或者一个属神的子民在到圣殿去走在那个台阶上的时候，他们一面爬上台阶，或者是一方面向着耶路撒冷的山顶去走，或者是在圣殿当中服侍的这些祭司，他们要进入圣殿的时候要爬的那么多的阶梯，15个阶梯。每当他们在爬这个山的时候，每当这些服侍上帝的人在那里走这15个阶梯的时候，他们就唱，从第一个阶梯一直唱到第15首，第15个阶梯进入神的殿。他们为了要做这个事情，在120篇里面特别讲到，人先要有一个渴慕，脱离世俗，要接近上帝的那种的心情。我们没有渴慕，我们不可能往圣殿去走。所以他就长途跋涉，登上了许多的阶梯，他脱离了世界的残累，从最终得蒙了洁净，他破碎他自己，他自己谦卑，因此他成为神所拣选群体当中的一部分。他原来他的心思意念在米色，在基达，那我们今天不花一些时间去讲这个事情，米色基达都不是应许之地里面的一部分，都是遥远的，在北边在南边的。那这个诗人在这里描写的时候，就是想到若是我们的心不是朝向上帝的话，我们永远住在米色或者是基达，换句话说，我们不住在上帝的殿中，我们不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从这个渴望开始，一个祷告开始，到了十五篇的时候，我们刚才念了，这是一个赞美的诗歌，这是一个称颂耶和华的诗歌。很短，因为它是在夜间，也许不太容易看清字，或者是在夜间的时候人已经累了。那么在以色列的这个人民，他们一年3次要到耶路撒冷来朝圣。有人认为这个134篇就是当这些朝圣的以色列民离开圣殿回家的时候他们唱的一个诗歌。他们唱什么诗歌呢？他们在下山的路程当中，他们常常回首过去看看他们刚刚在前几天在那里的圣殿。他们看见在圣殿的城墙上面也许在昏暗的灯光之下还可以看出那些守卫在那里站岗的人影啊，他们就心里面非常的，一方面是满足，也一方面是心里面感恩激动。他们就挥起手来说，上帝的仆人，在耶路撒冷圣殿的人，在夜间侍奉上帝的人。他们说的话就是，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我们要回去了，但是你们可以继续的在圣殿里面继续在那里侍奉。你们当向圣所举手， 你们在夜间希望你们不会啊、打盹睡觉，你们仍然能够举起手来称颂耶和华。这是民众下山的时候，他们回首看这个圣殿的时候，这样子的歌唱。那么上面的人怎么说呢？上面呢就回音了，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你们平安的回去，愿上帝与你们同在，这是一个祝福。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可以看出，似乎可以看出一幅图画，这是一个非常美的夜景，但是也是心情上有一种特殊感觉的那种的心情。他们往下往前走，往下走，但是他们常常要回去看看他们前几天在那儿的圣所，看见仍然在圣殿当中侍奉的那些人，甚至于他们就说，你们在夜间不要忘记仍然继续的要侍奉上帝。侍奉上帝的那些人看见这一群下山的人，他说，愿造天地的耶和华赐福给你们，多美的一个景象。但是我们今天当然跟当时的以色列人有不同的地方，但是也有类似的地方。不同的就是我们今天都没有机会到圣殿去，也许有人到圣殿去，你也没有那样子的心情，没有这样的情景，因为今天的圣殿山不是当时以色列人朝见耶和华的圣殿，所以你不会有那种的感觉。那么我们把它推到我们自己的身边来看，我们今天是来到教会，来到主的殿中，当然我们也不会永久住在这个殿中，我们有我们的工作，我们有我们的家庭，有我们个人的这个情况，但是我们心里面总是朝着说，我们主日愿意来到神的殿中，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但是更重要的，今天我们不是把这个殿当成上帝的殿而已，我们今天真正的要知道的是，耶稣基督是上帝的殿，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成为他的子民，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来敬拜上帝。那今天我们就没有必要说我们朝着这个殿里面的牧师或者是殿里面的看门的，我们说你们好好的晚上举起手来侍奉耶和华，称颂耶和华，因为我们今天已经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了。但是我们今天所看见的，我刚才已经说了，今天我们在这个漫漫的长夜当中，我们不受这个时间或者场地的限制，我们今天要侍奉上帝，其实这一篇诗篇里面所说的是对着我们今天每一个属神的人所说的话。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今天我们是在一个黑暗的时代里面，刚才有一位弟兄说，哎呀，我们到了西雅图，这真是我们不愿意来的地方，因为这里充满罪恶。哎呀，我告诉你，讲这个话的话，我就觉得更难过了，因为三藩市比这里的罪恶更加的猖狂，更加的黑暗。我们都活在这个黑暗的世代的当中，但是这一篇诗篇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当称颂耶和华。我们今天是在夜间，我们今天是在黑暗的时代当中。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在彼得前书告诉我们，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不是那几个全世界蒙上帝呼召的人他们侍奉耶和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祭司，我们都有责任把上帝的事情带到人的当中，也有责任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这是祭司所做的工作。 所以我们在地上今天所做的，就好像上帝交给亚当和夏娃的工作一样，你们要治理全地，要按照我的意思去管理整个的世界。今天我们却是在黑暗当中，我们很难，几乎是没有办法去管理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仍然要遵循上帝的旨意，去做上帝要托付我们做的工作。从属灵上来讲，我们应该一直留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神的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不被分离。我们虽然在地理的环境，在身体的环境上，我们有这里的教会，那里的教会，各处的教会，但是每一个属神的教会应该都是连在一起的，因为这是神的家。所以我们在黑暗的当中，在黑暗的世代，我们却仍然住在上帝的殿中。我们当然不是指这一个有形的殿，我们都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要遵循他的旨意，在这个黑暗的世代当中继续不断的服侍上帝。在这一首夜间的歌里面，我们从字面来看，的确是晚上的时候。我们从心情方面的解释来说，那是孤单的，特别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做基督徒，特别是孤单、忧伤、痛苦的。我们举目一看，我们听听一些消息，我们就知道今天上帝的话语能够传播全世界，但是全世界却不接受上帝的话语。基督来到他自己所创造的这个人间，这个世界，世界却不接受他，这是约翰福音的话语。今天是一样的情形。美国是按照基督教的原则立国的，但是今天大多数的美国人就要抛弃，就要把上帝踢出去，不要在学校，不要在政府，不要在社会。这不是夜间吗？这就是夜间的状况。从历史的解释，我们说这一首诗歌是人进到圣殿，爬这个圣殿山的时候他们唱的诗歌，或者是下山的时候他们唱的诗歌，离开圣殿的情景。从时代的解释，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世界，在黑暗里面，在罪恶的时代里面，到底我们这些人应该做些什么事情？当然，这个整个的诗歌很短，只有三节圣经。那么讲到夜间的侍奉，他没有讲的那么清楚。可是有一个很清楚、很重要的信息，我想我虽然不在这个字眼里面表达出来，可是在字里行间的确表示出来什么呢？既然在夜间要继续侍奉耶和华，你们在夜间要站在耶和华的殿中的，就表示我们在这个夜黑夜已深的时代，在这个夜间我们需要警醒。你不警醒怎么能站得住呢？我们大部分人到了晚间困的时候，我们都想躺下来，但是这里却说你们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不是坐下来的，所以需要警醒的心。所以我今天就用剩下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思想这些警醒的事情。请给我下面一张。我们讲到警醒呢，我们有四方面的来看这个警醒。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我们是站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们要向圣所举手，那就表示我们的服事不应该停止，我们应该警醒的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当中来警醒。第一件事情，我们说的是身体的警醒。我想我们很多人已经做基督徒很久了，那也许有人是比较新，刚刚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 我相信归入基督的身体，新鲜的人还比较容易警醒。我们这些不好意思说老基督徒，我不是说年纪老，我们信了耶稣长久的人，我们有的时候心里会疲掉了。我们来到圣殿当中，我讲我自己哈，我常常是要打瞌睡，如果我不讲到我就打瞌睡了，很抱歉啊，很羞愧的讲这个话。为什么呢？身体有软弱。那么我们怎么样保持我们身体的警醒呢？那其实是很简单，我们礼拜六晚上早早上床睡觉休息，礼拜天早上就有精神起来。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想很多人都是晚上不睡觉，早上起不来，所以要开始早上八点钟的敬拜的时候有相当相当的难处。我们的教会曾经做过一阵子，因为堂太小了，我们说要怎么样子想办法解决堂小的问题，我们八点钟开始第一堂的敬拜，十点钟开始第二堂的敬拜，早上来的几个人而已，没有办法警醒。所以身体的警醒就是我们要心智要专一，要有预备。我们不是说啊，我们这个时间来到礼拜堂而已，我们的心要很清醒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敬拜上帝，这是最起码的，是不是？我不是来签个到，来刷一个卡，我打个时间进去，然后出去的时候打个时间，你看上帝啊，我九点钟那、就来了，十二点半就回家，你总满意了吗？上帝不一定为我们的时间满意，上帝在看我们的心是不是在他面前进行。这是第一种的。当然我们也不能怪睡觉的人都是因为你晚上没有睡觉，其实我们讲道的人很有责任，因为弟兄姊妹们睡觉常常是讲道的人讲的不精彩，不够力量，就弟兄姊妹能打断了吗？哎呀，这是，就睡着了。啊，最后一个阿门他就醒了啊，结束了，很好。传道人的责任，讲道的人的责任。杨牧师，我不是讲你啊，对不起啊，讲我自己哈、所以我们每一次讲道，虽然有的材料都是旧的，你也知道，我们不可能每一次全是准备新的。但是每一次讲到我们都要去想一想，这次我是对谁在讲，我应该有什么合适的比喻，有什么样的合适的话语，怎么样表达上帝给我的这一个感动，我能够把它讲出来。听众不同，我必须要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这样子的话人家才不会睡觉。要不然我在这里念我的稿子，你们肯定睡觉，这不怪你们，怪传道人。耶稣在世的时候岂不也说过吗？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心灵可能是愿意的，但是身体常常是会软弱。第二种的警醒，我们叫做心态上的警醒。我们知道守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一个试炼人的阶段，特别是在夜深的时候，人人都在那里睡觉的时候，你要保持你的警醒，你想办法要做一些事情，想办法要做一些动作，免得你就啊后来慢慢就打盹睡觉了。他们举手祷告，要敬拜。我们常常觉得举手祷告是很难的事情，哎，每次要举手祷告，我们不太习惯举手。我们知道，我这里不是称赞灵恩派的人哈，灵恩派的人他们祷告是比较警醒一点。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警醒不及某一些人的敬拜。我们唱诗歌，有的时候我们也不够警醒，我们唱的就是老调重弹，慢慢唱，慢慢唱，好像每一个参加聚会的人都是80岁、90岁的人了。我们应该有兴奋的心情，有兴奋的节奏， 那么看，当然也看唱诗的诗歌的内容是什么。我们要有兴奋的情形，心里面要有这种的这个警醒的心态。我们必须想到，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是来敬拜那无所不知的上帝。虽然我们可以唱歌唱得很激昂，但是上帝所看的是我们心里面，到底我们心是不是对着他来敞开，是不是对着上帝来警醒。我们知道大卫在他成为王了最后的几年，他想为上帝来建殿，当然上帝没有允许他来建造上帝的殿，可是他的心里面，他知道他得罪神，他犯罪了以后，他就脱离了这个承认他的过犯，求上帝赦免，上帝也赦免他以后，他的心里面一心所想的就是要为上帝建一个殿，这是他的心情。上帝没有允许他，他没有说是因为上帝不允许他，他就跟上帝耍脾气了，他没有，他在那里准备所有的材料，准备他能做的事情他都做了，但是上帝没有允许他去建殿。可是大卫的心就是在那里为着上帝的殿，他要做一些准备。我们今天来到上帝的殿中，我们今天来到礼拜堂里面，我们的心情到底是什么？也许说你要听一听今天牧师在讲什么道，够不够呢？其实你要听到啊，其实不需要到教会来讲，因为教会没有办法每一次请最顶尖的传道人来。我知道你们的教会是神保罗牧师开始的，神保罗牧师在这里结束之后到加州去，在我们的教会就做顾问牧师，他负责讲道跟查经。哎呦，大家都很开心啊，都很高兴啊。后来我去做牧师了，大家垂头丧气，因为神保罗讲道的确是吸引人嘛，是不是？但是问题在这里，你是不是单单为着听道去的教会？你听一边道，如果今天神保罗牧师不在了，我要听到，我上网去，我可以听见很多好的传道人留在网上面的许多的录音，那我听起来很高兴很舒服。哎呀，今天可以听到，而且不是单单一堂道，我可以一天早上听两三堂这些有名的传道人的讲道。到礼拜堂来，如果我们只是心存警醒的心要去听到的话，我想上帝不会满足的。我们应该参与教会的服事。教会有许许多多人，有许许多的工作，有许许多的事情。如果我们只是来听到的话，大家都坐在那里，现在教主日学或者是年轻人，请他们在做什么？我常常觉得那些特别是教儿童崇拜跟儿童主日学的人，他们的心的警醒远远比我们坐在这里听到的人更加的警醒。换句话说，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来到上帝的家里面，我们应该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岗位。就像圣殿里面有人站岗的，有人抬东西的，有人点蜡烛的，有人做各样服事的，这样这个圣殿的工作让人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才觉得这圣殿真是敬拜上帝、人和神见面的地方。所以我盼望我们今天在这里能够好好的思想，到底我今天来到礼拜堂，我怎么样子来敬拜上帝？单单听到是绝对不够的，我们应该参与在服事的事情上面。第三种的警醒是灵里面的警醒。诗人在这里或者在上行的诗里面所表达的就是他多么渴望能够回到上帝的殿中，他要与上帝亲近，他要与其他的以色列人一起来敬拜上帝， 能够在上帝的殿中看见上帝的殿被建造，参与在上帝建造这个殿的工程里面。我们知道在这个列王记、历代志下最后的几章，甚至于在以赛亚书、耶利米书里面都提到，以色列人的圣殿最后是落在一个极其悲惨的境况里面。他们想，我们有上帝的圣殿，难道上帝不与我们同在吗？这是上帝的殿呢、啊、这是上帝的殿，上帝绝对不会离弃我们的。他们所持的是有这一个有形的圣殿，但是我们去读以西结书，我们就知道这些以色列人，这些在圣殿的祭司，他们一面在那里侍奉创造天地的耶和华，另外一方面去拜日头、拜月亮、拜假神，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换句话说，他们的侍奉上帝不过是形式而已，他们心里面注重的，他们要求太阳的帮助，要求月亮的帮助，要求假神的帮助，要求世界的帮助。他们的灵里面实在是不清楚了，到底他们敬拜的这一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上帝多次的差遣他的使者，就是先知们，来警告当时的以色列人，从朝廷一直到百姓，呼吁他们的悔改。有没有效果？没效果啊！要有效果，以色列人就不会被巴比伦人灭亡了。没效果啊！所以即使上帝允许他们建的殿也全然被毁，所有圣殿的宝物全部被掳。上帝难道是顾念这个殿吗？以色列人以为有了上帝的殿，有了耶路撒冷的殿就可以了，但是上帝不是要一个殿，上帝要的是人心归向他。我们应该预备一个清新的身体，警醒的身体，热心的参加服事，但是我们如果不以朝见上帝的心情来参加服事，来参加礼拜，来听上帝的话语，我们的动作没有什么效果。我们也知道，从教会的历史来看，许许多多兴旺的教会，在当日耶路撒冷的教会不是那么兴旺吗？一下子就上万的人就进来了，就成为教会的会员。后来耶路撒冷的教会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已经看出，耶路撒冷教会慢慢上帝就离开他们的这个景象。灵里面失去了警醒，我们希望我们所做的就是规条规条规条，我们满足规条这就好了，人进来都要满足这些规条。我们进入了一个律法主义。我们看今天整个世界的教会，教会的历史让我们看见，教会很多的会，很多的所谓的宗派，都是在这样的一情形之下，他们要更新对上帝的服事，他们要恢复圣经里面教导他们的这个应该怎么样敬拜上帝，他们要除去那些恶劣的规条，所以有一次一次的宗派的兴起，都是好事情。但是我们看见许许多多的宗派，等到兴起的人第一代过去了，第二代接上了，第三代、第四代，后来又走入那个死板的形式主义里面去，以至于我们今天看见历史上许许多多宝贝的教会今天同流合污，走世界的道路。它是教会，我们不能否认它是教会，但是这个教会似乎已经上帝不在他们当中了。 弟兄姊妹们，我们应该注意，我们不是单单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参与服事就好了，我们要知道我们敬拜的到底是谁。以前这个会所有一本书叫做是服事殿呢还是服事神，话讲的真是好。到底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是遵循一些律法的规条，还是我们真正来侍奉永生的神？最后我们来看，我们需要有时代的警醒。我们活在这一个最后的这一个时代当中，或者说是接近主来的时候，虽然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但是主耶稣说他必定再来。启示录的最后一句话也是说，主啊，我愿你快来。主耶稣必定要再来，可是再来之前，那个世界是全然的黑暗。今天我们就是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美国人现在不要上帝，好像最后一个桥头堡已经渐渐要垮掉了。到底谁能够在最后末后的时代成为时代的工人呢？能不能明白我们今天所站的位置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极其危险极其黑暗的一个时代呢？我们还是要彼此的鼓励，我们站在耶和华殿中的，我们需要站在那里，我们需要举起手来，我们需要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我们表明我们的立场，表明我们站在耶和华的面前。很多的教会已经跟世界同流合污了，他们不站在耶和华面前，他们站在世界的面前了。我们需要警醒，保持我们在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的真理的原则，真理的地位。若是我们不谨慎，我们随从世代，就随从他们的潮流去走的话，主要离开我们。这是我们需要的警醒。因此我们今天是站在神殿中的，我们是在夜间工作的，我们要向圣手举手的，我们在夜间里面要祷告的，我们要在神的面前称颂上帝的，我们在夜间里面要歌唱，要工作，要祷告，要歌唱，因为上帝要我们这样子做。我们不是躲起来，我们应该发声，我们不是安安静静就完，我们应该做见证。我们不是在这里就祷告就算了，我们应在这里要宣扬上帝的名字。今年教会的重点，杨牧师告诉我说，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这样的一个教会，就是在黑暗的时代当中能够为上帝做见证，继续不断还传福音的一个教会。往下扎根，谁看得到什么根呢？看不见的。可是根的功用很有作用，它吸收养分。往上结果，功劳都是上面的那些枝子吗？不是，没有根你根本不能结果。今天我们在教会所做的事情，就是应该从这两方面来看，往下扎根，我们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好好的扎我们的根，要不然我们就会变成随风飘动的一个教会，我们没有立场，我们就随从世界的风俗飘来飘去。往上结果呢，我们继续要在宣扬上帝的道上面来努力。可是宣扬上帝的道理跟往下扎根是两群人吗？其实也不是，是教会的整体。我们必须要有扎根的工作，我们继续也要往上结果宣扬主福音的工作。 我们需要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默默的侍奉，但是我们也需要从教会里面出来，有一些人在人的面前能够做宣扬主道的工作，做宣教的工作，出去到外面去。新约的教会跟旧约的以色列民有一些差别，当然有它相似的地方，但是差别在哪里呢？以色列人是向下扎根的这一个民族，因为上帝把他一切的好处，把他的这个律法什么都交给了以色列人，因为上帝要在以色列人当中把他的儿子降生在他们的民族里面。但是新约的教会讲到宣教的时候，是跟旧约的这个先知所说的是不同的一种的想法。为什么这样讲呢？旧约的先知，来呀，我们来到聚集在上帝的圣山里面。你看以赛亚书，你看弥迦书，这些都是来呀来呀。但是新约里面讲去去，耶稣说你们要去。所以我觉得旧约是讲扎根的工作，新约是讲出外宣教的工作。那么你说我们怎么做？当然我今天不是在这里讲宣教，但是教会的整体必须要做宣教的工作，有人出去，有人在里面做后备的工作。我们如果了解一点军队的结构，我们也知道军队里面是整个，不是所有人都拿枪出去打仗的，有些人在后面做后备的工作，有些人做军需的工作，有些人做情报的工作，那都是不出头的，不见面的，只有那些前面的士兵才是去打仗，拿着枪，开着车子，开着飞机出去的。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去做那些工作，但是他们不能没有后面的后勤的人在后面支援他们，默默的、无声的、无名的在那里支援他们，这些人才能在前线打仗。所以教会的宣教不是那几个宣教士在做而已，是整个的教会为他祷告，为他筹备款项，为他的安全，为他的需用，在后面为他做支持扎根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上帝的家中，我们今天在夜间，我们仍然应该举手，我们仍然应该祷告，我们仍然应该歌唱。只有当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才会觉得在教会里面我们真的是等待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宣教士，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一起祷告，我们为宣教士祷告，我们不要单单为某某人生病了要祷告，某某人要开刀了要祷告，这些都需要，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为宣教士祷告。也许我们还没有差遣宣教士出去，我们为着已经被差遣出去的宣教士祷告，为着某一些宣教的机构，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们做儿童主日学的教学，带领年轻人的工作，我们教导主日学成人的主日学，我们好好的在敬拜的时候真是表达我们心声的来赞美主，我们奉献，我们献出时间来为教会工作，因为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服侍别人，我们彼此扶助，我们好好的装备，在各方面接受训练造就，有一天我们会被上帝差遣出去，但是不是所有的人出去。当你装备你自己的时候，你也知道怎么样做那个扎根的工作。这就是敬拜，这就是教导，这就是团契，这就是服侍的工作，这些事情都做好了，我们的宣教才能真正有根有结果的工作。要不然的话，我们差遣几个人出去，我知道在过去的宣教历史当中，特别是华人的宣教历史当中，有些人被差遣出去了，受伤断羽而归，因为后继不够。 只有当我们在夜间侍奉，我们每一个人都起来有责任，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可以一直侍奉到天亮，直到主的再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今天的时代是在黑夜的时代，我们也感谢你，你早已知道我们今天会在黑夜的时代，所以你预备了这样的诗篇来提醒我们，叫我们在夜间仍然要举手，在夜间仍然要祷告，在夜间仍然要歌唱，因为我们要成为一个往下扎根向上结果的教会。求你祝福南区正道堂的服事，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这个成长，他们前面的服事。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